本·巴特勒被判在女儿只有几周大的时候对她进行了残暴的殴打，致使她头骨骨折。因此，她和孩子母亲理所当然地被剥夺了抚养权。巴特勒似乎感到耻辱而不是悔恨，他决心要挑战这个判决，重新取得监护权。这可能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而是由于他有很强的操纵欲，必须赢得他与健康服务中心和法院的斗争。而他确实赢了，他玩弄司法系统和专业人士与股长之间，以至于他们撤销了对他的定罪，把孩子交给他抚养，并明确表示他的品格不应沾有任何污点，他是司法冤案的受害者。他清楚他侥幸逃脱了，他的妻子也很清楚。殴打发生后，不到一岁的埃莉被交给了祖父母来照顾，这个小女孩只认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回到了她的父母身边。起初，巴特勒打赢官司的时候，他看起来像一个英雄，一个被司法系统冤枉的人，一个排除万难只为夺回孩子抚养权而奋斗的人。巴特勒重夺了他的地位，还不止这些。他和伴侣詹妮弗，也就是艾莉的母亲，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中，讲述他的胜利，还有鞭策他奋斗了五年的不公正。不过，就在那次胜利后不到12个月，小艾莉死了，巴特勒再一次殴打了她，她死于头部的致命伤害。这起令人震惊的凶杀案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灵和良知，巴特勒杀害艾莉的审判被广泛的报道。他对自己第二次击败司法系统的能力充满了信心，自己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在场的人告诉我，他把法庭当作了个人舞台，他表现得像一位节目主持人，他似乎沉浸于充满对抗性的诉讼之中，也陶醉在胜利和夺回控制权的那种诱惑中。他告诉陪审团，他是不公正的牺牲品，他受到司法系统的迫害。巴特勒似乎是一个自恋、令人极度不快的人，一旦你意识到并接受这一点，危险就更容易察觉了。他会杀了埃莉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为什么没能早一点发现呢？如果可以的话，小埃莉或许还活着。埃莉两次遭到毒打时，詹妮弗·格雷已经嫁给了巴特勒，并且和他生活在一起，但两次都不在现场。然而他确实在帮助巴特勒尽力掩盖殴打的事实，还作为共同被告在谋杀审判的法庭上站在他的一边。他不愿意陈述不利于他的证词，而是描绘了一幅他们在一块儿的图景，经过一番姗姗来迟的核查之后，被发现全都是谎言。这不是一件亲密伴侣谋杀案，但它可能会是，格雷的风险相当高。对埃莉的殴打发生在暴力的情感操纵背景下，巴特勒经历了8个阶段。甚至在第一次伤害埃莉之前，他就已经处于8个阶段时间轴的第1阶段了，因为他有因殴打被判刑的前科，包括家庭暴力和随意的攻击他人。耐人寻味的是，他和詹妮弗·格雷的关系开始得非常迅速，他们在一家小酒馆相识，不到8个星期她就怀孕了。在二审中出现的家庭暴力和情感操纵的证据也表明她处于第3阶段。即使面对强有力的反面证据，格雷还是不承认有虐待行为。他支持他的说法，即他是一个好父亲，他并不暴力，即使他们的女儿死在他的手上。人们提出疑问，一个母亲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应当在两次审判中都加以更为严肃的考虑。尽管我下面对情况的分析可能会令人不忍卒读，但重要的是要看到埃莉的母亲深陷的困境。我并没有试图为她辩护，根本不是这样。 但我确实考虑到巴特勒的操纵和暴力所造成的极其恶劣的、令人崩溃的影响，使得家里的每一个人都面临严重伤害的风险。法庭上出示的证据表明，通过格雷和埃利所遭受的暴力，情感操纵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短信、日记和网络搜索都说明了这种虐待的存在。以下是法庭上披露的，在埃利被杀害之前，格雷独自一个人时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上嵌入的三条信息。我的丈夫是一个恶棍，他打我，还说我又丑又胖，无时无刻不在伤害我。我真希望我死了，他伤害我至深，我无路可逃，再也没有人真的在乎我了。迫切需要神奇的咒语来阻止他伤害我，让他后悔。格雷显然感到孤独无依，绝望无助，他甚至沦落到要搜索神奇的咒语来试图改变状况的地步了。这也意味着他被隔绝在其他那些更为常见的救助系统之外。情感操纵故意的孤立受害者，往往会切断联系，不让他们接受外界的影响和帮助。我读了格雷和巴特勒之间数以百计的短信往来，巴特勒还以为这些都被删光了。并不需要高超的司法鉴定技巧就能看出其中的残酷无情。格雷在法庭上说，这些短信不是恐吓，只是他表示自己的一种方式。明白无疑的是，这些短信类型的一致性。巴特勒自始至终都在恐吓、辱骂和控制，格雷自始至终都在道歉、安抚和绝望。这些短信不是简单的争吵，他们显示出残酷的支配和服从的模式。这数以百计的短信的庞大数量表明，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吵架，而是这段关系维系的方式。我选择了一些短信来佐证我的观点。他们并不是最糟糕的，我特意选择他们来展示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的短信类型。巴特勒，带着艾莉到大街上待着吧，你不会回来这里的，我要废了你，婊子。格雷，
我浑身发抖，哭个不停，你太可恶了，我不是在唠叨，你变得太可怕了，让人难以忍受。我真的在努力表现给你所有好的一面，你想要的那一面。
格雷被迫到大街上待着，有时候和刚蹒跚学步的艾莉一起，因为他惹恼了巴特勒，有时候会整夜的给关在外面。这些短信说明了他在尽力安抚他，他已经操纵了法庭，让他们以为他是一个模范父亲，而格雷也亲眼看到了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他已经向他证明了他可以打败这个司法系统，他可以赢得抚养权之战。第一次审判之后，媒体把他描绘成一个英雄，人人都站在他这一边。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恳求和安抚他，格雷可能会觉得他在设法保证自己和孩子的安全。短信和互联网搜索都是有关殴打和伤害的，而埃莉死后被发现有陈旧的创伤性骨折。格雷在互联网上的搜索，外伤引起的左侧头部巨大肿块，头部起肿块的症状和护理。巴特勒，我回来的时候你就死定了，你个渣渣。格雷，
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在听你的，这种事不会经常发生的，本，请别这样离开我，求你回来。
在这一点上，人们或许会问，他为什么不直接离开呢？但是我们也要问一问，如果他这么讨厌他，对他感到逆反，他为什么不离开呢？他，一个确实有能力离开的人，也并没有生活在恐惧之中，为什么不离开呢？这是因为他的侮辱和恐吓并不是想摆脱他，他更像是把他套牢在他身边的一个手段。巴特勒， 要么取消你的理发预约，要么把你的娃一起带去，反正我不会照看的。给我滚，你个臭婊子。
乍一看这些短信，格雷似乎可以带着孩子去某个安全的地方。不管怎么说，他为什么非要巴特勒来照看孩子呢？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更多的解读。利用儿童的后果往往是可怕的，抚养权听证会可能会把孩子逼到一个危险的境地，而这一点似乎只有受害者意识到了。巴特勒已经赢得了最艰难的一场抚养权听证会，格雷一直站在他这一边安抚他，很有可能是为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他和孩子的安全。他恐怕很害怕他会杀了他或孩子，显然事实正是如此。由于格雷在第一次审判中为他作证并且撒了谎，他在以后的听证会上所说的任何证词都会受到质疑。他可能真的很担心巴特勒会取得抚养权，他走投无路了。这只是操纵之网的复杂拼图的一小块，但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讨论过的，我们不应当就去假设情感操纵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类似情境下的行为不同于任何理性的人。格雷，
我甚至没有什么想法，我希望你能明白，我没有想要让你难堪。我穿成这样是为了带孩子外出，你出来的时候我就不会这么穿。
巴特勒，
你让我看起来什么样子？你死吧，你个婊子！我气到发疯，你这个十足的婊子。
这些短信跟我们在罗恩和萨达身上所看到的类似。巴特勒让格雷对他在公众面前的感受，对他心目中被人看见的样子负责，还让他不仅对他自己的行为，也要对别人的行为负责。他要对任何有损于他自尊和地位的事情负责。
巴特勒，该做家务了。整个厨房、卫生间、墙壁、地板，最后是卧室。
格雷，
好的，没问题。
巴特勒，
先打扫楼上的厕所，然后是你的房间。我们不在一块儿，要打扫完，不然我就干翻你，婊子。
巴特勒命令格雷打扫房子。家庭暴力通常集中在典型的女性承担的角色或者对女性的期待上，类似于做家务、照料婴儿、恪守妇德或者满足性欲上。在这个例子中，如果他没有这么做，或者没有做到他满意，就会有暴力的威胁。而我们知道他经常遭到殴打和伤害。
格雷，这很美，很性感，也很棒。然后你用头撞我，就好像我不是一个女人。第二次我照你说的做了，你又让我喝多了。
巴特勒，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做错了，你就到大街上去好好反省。
这一短信揭示了可能存在的性暴力。格雷试图扮演某种特别的情色幻想，当他做错的时候，巴特勒一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还说让他喝多了。在情感操纵中，怂恿、操纵或强迫受害者饮酒或者服用非法药物，这并不罕见。这会让受害者变得脆弱不堪，不仅仅是有碍他们的健康，还影响到了人们对他们行为举止的看法。比如，如果邻居或者其他人看到他们喝醉了或者喝高了，这会显得他们像是很糟糕的父母。这还能极大地操纵他们的行为。我曾经见过有证据表明是受害者被迫吞下毒品或者酒精而死亡的案例。
萨达也在日记中谈到了罗恩的性行为，
他提到他必须把性幻想展示出来，这让他不安，尤其他正处于产后恢复的时候。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